大家早晨。我这个人呢是最怕热的、所以呢而且呢都经常就是在疑问神呢就一路都没有呼召我，也都没有带领我一路往西边行、去到夏威夷，咁反而呢就将我带到南边嘅德州，唔单止德州啊，一开始又去到 Houston 啊，跟住又嚟到 Austin， 亦都因为呢个缘故呢，所以我喺咁多年嚟，我无论去到边度啊，无论喺街边又好，喺铺头又好，真嘅又好，假嘅又好，平嘅又好，贵嘅又好，我都在度揾嗰啲最輕、最薄、最涼嘅衫嚟到買，所以咧，我今日嘅衣著咧，如果同大家平時禮拜日所睇見嘅唔係好習慣、唔一樣嘅話咧，就請大家咧就多多嘅包容同埋接納嚇。好，而家請我哋一齊嘅起立，我哋嚟到讀今日嘅經文。我、这个好似未开，对唔住。好，请我哋一齐嘅开声嚟到读。主耶和华赐给我一个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辅助疲乏的人。主每天清晨唤醒我，他每天清晨唤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像受教者一样静听。主耶华开启了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抗，也没有后退。我把我的背给打我的人打，把我的腮甲给把我胡须的人拔。我并没有以免躲避人的羞辱和人的过意，但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必不羞愧。因此我板着脸，好像坚硬的碎石。我也知道我必不会蒙羞。那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与我争讼呢？让我们一同站起来吧。谁是指控我的？让他就近我来。看啊，主耶和华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看啊，他们都要将衣服渐渐破旧，蛀虫必把他们吃光。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的声音的？谁是行在黑暗中没有亮光的呢？他该依靠耶和华的名，依赖他的神。看啊，你们点火的，用火把围绕着自己的，都行在你们火焰的光里，都走在你们所燃点的火把中吧。这是你们从我手里所要得到的，纵我在痛苦之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多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个炎热的天气里，我们能够无论在屋企或者在教会和弟兄姊妹一起的来到敬拜你，一起的来到学习你自己的话语，来到聆听你要对我们所讲的。我们将我们的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的圣灵来开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也都让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了之后能够将你的话语实用在我们每一日的生活里面。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想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特别是读到第六节的时候，相信我们不少的人都会发觉自己的广东话很有限，有一两个字你怎样都想来想你都不知道怎样来到读。有一个字我一路找了很久，一去到昨天又向人求救，别人给了我一个读法， 但是那个读法我又很难读出来，我想找个同音字我都没办法找到、啊、或者我一会间或者你再看看这个是什么的字，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字，但是呢是一个反映出我们的广东话的教育、啊、到底那个功夫有几深、啊、这个当然就暴露出我以前在香港读的是英文学校，所以那些广东话中文就真是麻麻了、啊、今年呢是教会四十周年的纪念，那个主题呢就是忠于神、啊、忠于信实的神。上半年的主旨就是有关神的信实，接下来呢就是有关信徒怎样回应神的信实，怎样在教会里面或者是教会的外面来到服侍神，来到回应神的那个信实。教会也都设计了很多不同的行动的计划。一般来讲，在北美的华人教会，信徒在教会的参与和服侍都不一定是一个问题。譬如说在一个平均的所谓，如果有的话叫做平均的美国教会呢，大概 20% 到 30% 的人呢 会在这里做70到 80% 的事工。所以经常就在这里要推动会有的是教会的服侍。但是在华人教会里面，这个比例就会相当的高，往往都会有至少 60% 的信徒来到参与教会不同的服事。但是我们经常所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怎样来到服事，在我们的身边我们有没有一些可以效法的榜样。我相信在过去的几个月，你都先后听到一些不同的人的一些见证或者他们的榜样。不错，我们都很容易的会说，以前教会那些的前辈是怎样的服侍，怎样的服侍。正如上星期呢，我就见到一间国内的一间教会，他们一个特别聚会的讲道的大纲里面的第一点，就是说要效法前辈的经历了。当我一看到前辈的经历，我就会想到当我自己刚刚开始在 St. Louis 教会服侍的时候，有一位上了年纪的我们叫做彭斯拉的姊妹，她会每星期特别在很炎热的夏天，她拿着把车，她就带我去不同的一些老华侨的家，或者在那里有很多的杂碎餐厅，在那里来到探访、啊、去那些杂碎餐厅也都引起了我对、啊、煮嘢的那个、啊、兴趣、啊、因为我发现在那些餐厅里面、啊、当然他们的顾客很多都是客人为主的，发现他们的口味跟我们广东人的，不是我广东人，跟广东人的口味很似的、哦、他们喜欢吃烧鸭，他们喜欢吃叉烧，他们喜欢吃炒饭这一类的。然后呢他就慢慢，这位彭师奶的行动就不方便了，他就不可以跟我一起去探访。然后轮到我去探他的时候，他总是会告诉我，他说牧师啊，我这个礼拜我又用了教会的通讯录，按住那个名单，虽然很多人我都不知道哪个是哪个，我为着那些人一个一个为他们祈祷啊。咁呢啲嘅前辈嘅经历呢，亦都包括咗有啲嘅人呢，佢哋将教会嘅事工往往就放咗喺家庭之上，二十四七都系以教会嘅事工为首，谁传谁道嘅嗰种心态。呢、这个就系喺国内好典型嘅传道人嘅定义。乜嘢叫做传道人呢？就谁传谁道。夜晚你嘅手机系唔可以删嘅，如果你11点删手机嘅话，即系表示你对教会对神嘅冇爱心。当然有啲嘅情，呢啲有啲嘅地方嗰、那个情形已经开始有啲嘅改变了。 我哋要感谢神哈，为着佢哋喺教会里面嗰种嘅太佢哋嘅牺牲同埋佢哋嘅摆上，又好似好多年前喺 Houston 嘅一间教会成立咗冇几耐，就开始一个建堂嘅计划啦。我就听闻当时有一对年轻嘅夫妇，佢哋亦都喺嗰个时候喺另外一个城市揾到一份嘅工作，佢哋就将 Houston 嘅嗰间屋就卖咗，然后将除了还了银行那些贷款之外，就将其他剩的那些profit 就全部就给了教会的建堂奉献了。他们的原因就是说教会目前有这个需要，我们还年轻，我们的事业刚刚开始起步，我们可以由头的来过，以后再搵再储到钱再买一间的屋。我们听到之后，我们或者会说哇，有没有搞错啊，这些这样的人大人去一间间的杂碎餐厅那里去探访，二十四七的这一类的服侍，将屋卖了然后呢奉献给教会的建堂。哇，有没有搞错，我当然我做不到了，是不是？当然啦，我哋大家都明白时代唔同啦，地理又唔同啦，经济都唔一样啦。私人做嘅事情，往往我哋唔一定能够做到，亦都唔一定可以重复嘅，系咪？就因为咁样嘅缘故，要揾一位我哋可以认同嘅，同埋能够接受嘅一个榜样，系一个相当困难嘅一个嘅挑战。咁今日喺呢一个2022年嘅时代，我哋要点样嘅服侍呢？我哋呢啲特别我哋当中中年嘅年轻嘅人，我哋要点样嘅服侍？我亦都相信，如果我又将一大堆嘅信徒下，将佢哋表扬出嚟，你睇下呢个点以前点样服侍，嗰、那个人以前点样服侍嘅话，大家会话啊，真系好，佢哋可以咁样服侍，但系对唔住，我唔系佢，系唔系呢？咁喺呢种嘅情形之下，我哋又要点呢？举一个又好简单嘅一个个例吓。我哋当中或者会有人话啊，我一喺教会服侍，服侍咗几耐？我一服侍就几十年啦，系咪？哇！你呢个做长老做咗几多年啦？哇！我做咗二三十年噶咯，哇！二三十年。如果你最近有一个宣教士同我话，依家以前我哋话宣教士佢哋嘅服侍系几多？哇！一去到远方就成世就喺嗰度噶咯。今日所谓嘅长期。宣教士是几耐？他说大概三年到啦。哇，三年都叫做长期。咁一年嗰啲呢，几个月几个礼拜啊，嗰啲系叫做短宣啦，系咪呢？系咪啊，我哋嘅时代好唔一样啦。因为呢啲嘅缘故，所以我今日朝早就想同大家，我哋再一次嘅翻到圣经嘅面前嚟到睇下我哋嘅主佢系点样嘅服侍。嗱，从以赛亚书嘅几段所谓嘅仆人之歌嘅经文，我哋喺过去两次嘅讲到，我哋都认识到我哋所跟随嘅嗰一位嘅耶稣系一位点样嘅一位嘅主，系一位仆人嘅一个领袖，系一位满有温柔、有怜悯、有谦卑嘅一个仆人。好多时候我哋话啊，呢啲嘅经文系好喎，但系呢啲都系用喺嗰啲传道人嘅身上，或者最多用喺长老嘅身上。我呢一个普通喺教会嘅服侍嘅人，大概同我冇乜关系啦，系咪咧？冇一错，冇错，喺教会嘅传道人，喺教会又做长老嘅，特别需要熟悉呢啲经文。但系同一个时候，系咪我哋每一个喺教会服侍嘅，无论你做嘅系边一个岗位，弹琴嘅又好，儿童事工又好，领诗歌嘅又好，执事又好，我哋都系要熟悉嘅经文，系我哋系每一个服侍嘅人需要熟悉嘅一啲嘅真理。今日我哋会一齐嘅嚟到睇下呢个仆人之歌嘅第三段嘅经文，从呢位仆人嘅弥赛亚嚟到学习一个服侍嘅人 应该有的，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效法的时候，我不是在这里要效法这个人，没错，在他的生命里面有很多可取之处，但是不是最重要的，我们要认识我们要效法的那一位的对象，那一位的弥赛亚。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会跟大家一起提到一个很基本的真理，就是大家也都熟悉的这个弥赛亚的，这个弥赛亚是以一个仆人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如我们刚才所唱的一两首歌都是这样讲，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我在地上在看得见的神的角度里面服侍的人，就是在神的教会、神的家服侍的人，都要有一个仆人的心态。那我们会再一起的来到将这段经文将它来到揭开，来到看看这个仆人的心态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心，是要我们要有怎样的一个的态度来到教会里面在这里服侍。在这里我们要看的就是一个服侍的人首先要有一个受教、一个领受神话语的心。在第四、第五节，主耶和华赐给予我一个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辅助疲乏的人。主每天清晨唤醒我，他每天清晨唤醒我的耳朵，使我像受教者一样静听。主耶和华开启了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抗，也没有后退。在这两节的经文里面，我们注意到是每日之后早，主在这里叫醒唤醒我们的耳，主在这里打开了我的耳朵。这位的弥赛亚，这个神的仆人，他是固定的在这里持久的在这里听神的话。我们也都注意到第五节那里这样讲，这个仆人他怎么他的耳朵被打开了之后，他听到了神的话，他就没有违抗，就是他听了，他接受了，他也都信服了。当我们一看到我并没有违抗，也没有后退，就叫我们想起是创世纪第一个亚当的故事。大家也都记得他听见了神的话，他听见了神的吩咐，但是他有没有顺服？他没有，他违抗了神的话。但是这一位的弥赛亚在新约的里面也都被称为第二个亚当。第一个亚当听见了神的话，但是呢他违抗了。但是这一位的弥赛亚，第二个亚当怎么他听到神的话，也都按照我们对福音书所熟悉里面的记载，他听了，他没有违抗，他怎么他顺服了。身为神的仆人，一个服侍的人，就是要用以神的话语来到做开始的。但是同时我也都知道要听和顺服是很难的。我们每日读经，我们速读一下，一年读一次、两次，或者三年读一次、读两次，我们大家都做过，但是对里面所讲的我们的顺服的程度是几多呢？是不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在教会服侍了耐的人，我们很容易的就会见到很多的时候，很多的信徒，包括了我们自己在内，信了主很多年，但是好像生命里面有些东西总是没有改的，仍然是我行我素，仍然是那个所谓的老样子，老样子，用不用就在这里发脾气，在生命的里面看不到一些的谦卑，一些的温柔，那种的爱心、喜乐，还有在这里节制，没看到那个生命被福音在这里更新。或者在国内他们有一句说话，就是他的生命没有被福音化。一方面可能 我哋冇用足够嘅时间嚟到读圣经，以致我哋唔明白圣经里面讲嘅或者一知半解。但系另外一方面，或者我哋用咗好多嘅时间读咗好多嘅圣经，但系我哋冇喺度顺服啦。我哋身为神嘅仆人，一个服侍嘅人，无论系边个岗位嘅服侍，无论系边一个嘅信徒，我哋要经常嚟到听神嘅话。唔系单单听咗啦，听咗以后仲要点啊？仲要喺度顺服，唔好喺度效法第一个亚当，你系要效法第二个亚当。佢听到神嘅话，佢冇喺度违抗，并且落实喺佢每一日嘅生活里面。嗱，除咗领受神嘅话，有一个领受神话语嘅心之外，一个服侍嘅人。仲要有一个以话语来到服侍的心态。一个就是你要在这里领受这个话，你要在这里顺服这个话。跟着你又要看的是一个以话语为中心的一种的服侍。神叫醒了他的仆人，开了他的耳朵，叫他能够听见神的话。咁嗰个目的系喺边度呢？你听到神嘅话之后，咁又点呢？喺第四节嗰度话，佢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辅助疲乏嘅人。佢听见咗从神来嚟嘅话，目的就系要用呢啲嘅话嚟到帮助辅助嗰啲疲乏嘅软弱嘅人。用话语来到鼓励，来到安慰那些灰心的人，来到安慰那些被压伤的芦苇，那些将残的灯火。这个仆人有一个我们叫做话语的服侍，就如在前一个时代或者上一个时代的中国的有一位传道人，他写了一本书，那个书名就是叫做《话语的即时》，职业的职The Ministry of the Word， 听神的话，然后用这些话来到服侍那些软弱的人。让我们再一次来到温习一下创世纪的故事。你还记得当神创造了夏娃，将他带到亚当的面前，然后亚当的眼睛就擘开了，是不是？他一见到夏娃，从他口里面就出来的是一句说话，哇，这个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听到，又是我们如果用广东话，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即是又点的，是不是？但是在希伯来的那个文学里面，那个是一个很美丽的一首诗来的。当然你和我或者很难想象这个是美丽的诗。你试一下，你称赞一下你隔离的你的配偶，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看看他的反应会是怎样，是不是？但是在希伯来的文学里面，是一首很美丽的诗，是一个称赞的一句的说话。但是呢，好景不常在，当他们堕落了之后，这个亚当的第一句说话是什么？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将那个果子给了我，我就吃了。哎呀，我们一见到你一听到这个说话，我们会说，哎呀，亚当啊，真是很可怜啊，是不是？他是人类第一个的被害者，受被害者，神做了这个女人了。这个女人又听了神的话了，又将这个果子，是果子，没说是什么果子，千万不要再说是苹果，圣经没有说是苹果，就是这个果子给了他吃。哎呀，亚当你真是惨啊，世界上的第一个受害者，是吗？但是如果你仔细听一下的时候，他就不是一个受害者来的，他是一个加害者。他说，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将这个果子给了我，我就吃了。这个是一些很不良善的话，是充满着自己不需要负责任和一些推卸责任，一些尖锐的话。这个就是第一个亚当所讲的说话。但是当这个第二个亚当来的时候， 他要用他的话怎样来到扶持，来到安慰那些疲乏的，那些有需要的人。在箴言的里面有一些非常美丽良善的话语，好像在25章第11节那里说，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像金苹果酿在银的器皿的器物上。然后又在以赛亚书42章一句，这句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的经文，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戟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这个都是一个话语的一个服侍。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我们听到神的话，我们要将用这个话来到治疗，来到安慰，来到辅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在这一方面，我相信我们人真的做得不好，是不是呢？好几年前在美国的东岸有一个中学生，因为人用话语在欺负他，导致了他的自杀。话语可以杀人的，当然这个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但是很多的时候在自己的家里面，在教会里面，在学校里面，我们都见到这些话语的破坏的力量，话语怎样的破坏了很多的关系。当周围的环境很顺利，一切都在我们的控制中，我们很容易讲一些安慰和鼓励的说话，是不是呢？但是在困难的处境里面，当人当事是我们不能够控制的时候，没有按住自己的心意在这里进行，往往从我们嘴里面出来的就是一些的愤怒、攻击、怨恨、苦毒的言语，一些很尖锐的说话，不单止没有将治疗带到人的生命里面，而是将一些很深处的伤痕再一次的将它揭开来，又再一次的制造了新的伤痕，造成了莫大的伤害。往往我们的话语有时候也都包括我们甚至用圣经的经文在这里破坏了关系，破坏了教会的合一，导致人离开神，离开教会。我们都知道话语一出来就好像水银泻地一样，收不回去的，无论你会有几多次的在这里道歉，但是都不可以将那个错失再一次的将它更正过来。我们要学习用神的话语来到帮助那些疲乏的人，来到治疗安慰我们身边充满着受伤的人，不是在这里伤害他们，也不是在这里加害，在这里破坏。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在耶稣的教导，然后在使徒的书信，特别在大家主学在这里读的雅各书，都是充满着教导和提醒，用我们控制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舌头。因为话语不是用来伤害人的，那是要来赐生命的。因为我们有一个话语的一个服侍，让我们好好地来到学习怎样的表达自己。有时我听到人说，哎呀，我真的很对不住，我讲的说话让到你受了伤了，但是呢，我又一定要将我内心的感受讲给你听，这样呢，我才对得住自己。我相信你听过这些说话，你都讲过这些说话，是不是呢？我一听到这些说话，我就想起在70年时代Francis Schaeffer 讲过的一句话，他说，请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都是破碎的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充满着邪恶的世界，所以有时候我们内心的情绪都可以是很丑恶的，当你讲出来的时候都会伤人的。是啊，我发泄了我的情绪了，我将我的感受讲出来了，很诚实的讲出来，我心里面很舒服，但是我有没有留意一下我所造成的伤害呢？就好像一架坦克车一样，一冲过去之后，你有没有回过头来看看后面那些受伤的那些人有几多呢？又好像一个龙卷风来到一个城市，一过了之后所造成的伤害，这些在神的家庭里面，在神的群体里面是不适合的，是错的。 让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我们做仆人的，无论是哪一个岗位，我们都要学习来到用我们从神那里所听到的话，来到讲一些能够造就人的、安慰人的、鼓励人的、医治人的一些的言语。然后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到看一个服侍的人要有一个持久的心，一个持久服侍的心。今次我们又来到这一段的经文，我就想最好呢，我就找人来到读一下，找一个中文好的人，广东话又好的来到读，但是呢又会破坏那个流程，所以我都只好读出来了。我没有遗憾也没有后退，我把我的背给人打，把我的双甲给白我胡须的人吧，我并没有掩面躲避人的羞辱和人的妥协。这个是那个难字，很难的字，如果你是圣经有些的版本根本都不用这个字了。赞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必不羞愧，因此我板着脸好像坚硬的碎石，我知道我必不会羞辱蒙羞。从这两句说话里面，特别一次，因此我板着脸好像坚硬的碎石，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持久、一个持续的一个图画。面对敌人，这个弥赛亚他没有违抗，他没有后退，反而继续在执行他的使命。还有他说，因此我板着脸好像坚硬的碎石，这个是指着耶稣说的。在路加福音那里有记载，当耶稣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知道在耶路撒冷等着他的是受苦，是被人捉、被人打。但是呢，在路加和马可都记载，耶稣面向着耶路撒冷，然后门徒害怕，他面向耶路撒冷，虽然知道前面有苦难，但是他面对耶路撒冷，就是好像以赛亚书第五十章所讲的，因此我板着脸好像坚硬的碎石一样。如果我们看一些的串珠圣经，当你看到以赛亚书第五十章第十节的时候，第五十章不是第十节，第六节、第七节那里的话，有些串珠就会不将你去带到路加福音的第九章第十节第五十一节那里。我们都想到耶稣的生命和他的服侍，他被家人误会，身为神的儿子，身为神，他被宗教领袖在这里攻击，他的教导没有被人接纳，他有十二个门徒，三年之后其中一个人为了三十块银子就出卖了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剩下的十一个门徒只有一个人在那里，就算那十一个门徒他们都没有办法完全的明白耶稣这三年来的教导。在这三年的公开服侍里面，与我们很多的传道人我们想象是很不一样的。三年的当中，这位神的儿子，这位弥赛亚，没什么大规模的人悔改了，听了他的讲道就悔改，也都没有一些超大的教会，而且他的死是一个非常残忍恐怖的事。他活着的时候没有看到自己功劳的苦果效，就如以前的旧约的先知一样，他们死的时候都没有看到他们所预言的、他们所教导事工的果子。这位的弥赛亚，他知道他服侍会怎样的结束，但是他却坚持下去，用保罗的话语，用保罗的说话，他信服一直到死。他的面孔好像板着面如坚硬的碎石，他没有在摇动，他也没有在后退。有时候我想到 在这里所讲的前面那段的说话对现代人是很陌生的一个观念，是不是？我事实上特别退了休之后有很多机会在这里反思，回头看了一下，想想做了这么多年的牧师真的有很多的感触，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会以为我读了神学了，我又做了牧师了，或者说因为我在教会里面做执事做长老，或者我在教会里面有服侍这样，如果我起来大声疾呼的时候大家都会听，就一窝蜂的就会跟着我来到发展教会的时光，教会就会兴旺了，是不是？但是这个不是经常发生的事，是不是呢？几年前在一个开会的时候，一位同工这样讲，他说我发了一个很重要的电子邮件给二三十个人，我就以为大家一收到邮件之后会看的，但是结果不是这样的。他说我用了一种的服务的软件来到分析一下到底有多少人看他的邮件，发现只有 50% 的人收到邮件之后来到看的。然后呢，这 50% 人打开了邮件之后，是不是个个都能够明白这个邮件的内容呢？又不是的，是不是？讲我们都以为我做了，我讲了大家都应该知道了，但是真正听见的有做的人真是寥寥可数。在服侍的当中经常会被人误会被攻击，以前是我们的朋友，现在会成为我们的敌人，我们都会遇到一些不良传统所带来的难阻。如果你从来都没想过我服侍了这些的年日，虽然可能只是一年两年或者甚至几个月，如果你从来没想过你想辞职或者想退下来的话，我想你可能生活是一个虚幻的一个世界。因为真正的服侍绝对是不容易的。我曾经去过一所大学城的教会，礼拜日的出席人数最多大概20多人、20-30人。我在这里过一次，连我在内20人都不到，这个还包括了牧师和他的太太和他两三个小孩子。在那个大学城里面，一般的学生就停留2年到4年，毕业就离开了。这个教会的牧师他在那里服侍了，我去的时候服侍了7年8年了。离开他最近的一个机场呢，是一个半钟头的揸车，如果冬天落雪的话呢，还要3到3.5小时。学期的开始他就要忙着开车去接新生了。往往这些新生有些是早上到，有些是晚上到，有时这个牧师一日要开2-3次车去到机场，当他们毕业了放假回家了，牧师又要开车送他们。他们将家里布置到一个地步可以容纳很多学生短期的住在那里，好像是一间宿舍一样的。当然在那里有2-3个固定的家庭在那里忠心地在那里支持这个教会。当我看到这个情形的时候，心中有很多的感触，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这个就是一个忠心一个持久的服侍。做仆人的领袖是不容易的，也都因为这个缘故在新约的圣经里面重复的提醒我们，但要持久，要打那个美好的仗，要奔跑那个在前面的路，但不要放弃，要继续的走下去了，是不是？虽然是困难，但是神在我们这边，我们还怕什么呢？是不是？不要让别人的攻击，不要让别人的不合作在这里控制了我们。然后在第8-11节，在这一段的经论里面比较长一点，主要的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的神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别人对你有误会吗？不需要为自己来到伸冤，是吗？让神来到主持公道，是吗？别人对你不友善吗？不要紧，但是呢，神站在你那边。那你作为一个仆人，我作为一个仆人，我们的责任就是要相信他，相信他，依靠他，继续来跟随他。 嗱，当教会喺度揾人服侍嘅时候，嗱、啊。啊、我不知道、啊、以前、啊、周牧师有没有这样说、啊、就会经常会说哎呀这个岗位呢的服侍不是很难的，每个月几个钟头的、啊、又不用开太多会，最多一个月开一两次的，很容易的，你想想要不要做、啊、是不是？我相信、啊、今天的你啊听见了周牧师讲这句说话，但心里面呢就在想，你聪明我都不傻的，如果真的这么容易的话，为什么你会找到我？有没有听过人说教主何，哎呀很容易的，一个礼拜一两个钟头就搞定了，是不是？但是我们那些后生一点的啱啱嚟教会冇耐，冇几耐，我哋就会中计啦，系咪？嗱不过以后啲长老执事揾你服侍嘅时候，嗱，你千祈唔好话俾佢哋听我讲咗呢啲嘢吓，将我刚才讲嘅嘢将佢 erase 咗 delete 咗。喺教会嘅服侍系唔容易噶。我从来不会同人话呢个服侍系唔难嘅，系好轻松嘅。亦都因为呢个缘故，喺唔同嘅教会都喺度强调话，我哋要有好嘅榜样。你睇下边个，佢一做长老做咗几十年啦，系咪啊？系咪？嗱，你要学习我哋以前嗰啲嘅前辈，教会嘅创始人啊。但系因为时代、思维甚至文化代沟嘅唔同。要有一个能够认同接受的榜样，真的成为一个大的挑战。所以我们需要不停地回去到圣经里面，重复的来到听神对一个仆人，对一个服侍的人的期待。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再一次看见一个的图画，弥赛亚是一个仆人，他在这里领受神的话，他在这里实行一个所谓话语的即时，在困难的处境里面他坚持下去。那你和我是谁？我们可以和他是不一样的呢？如果我今天的讲道就停到这里为止，就叫你带着一个仆人的三个原则回去。第一，你要接受神的话；第二，你要有一个话语的即时；第三，你要坚定不移。如果我就停在这里的话，我就是对这段经文的一个不忠心。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短短的几节里面，主耶和华这句说这几个字重复的出现了四次。主耶和华的意思就是那一位掌管宇宙主权的神，那一位立约的神，他赐给我一个受教的舌头，他知道，他使我知道怎样要用言语来到辅助疲乏的人。主每日在朝头早在这里唤醒我，叫醒我，使我能够受教的心在这里听，是他开了我的耳仔，他必定会帮助我坚持下去。你有没有体验啊？这些一切都是神的工作来的。神叫醒我来到读他的话语，是神来到帮助我用他的话来到辅助人，是神在这里帮助我向前面走，坚持下去。作为一个仆人的领袖是很有挑战性，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你要记住的是他开始了这个工作，是他在这里工作，他一定会扶持我。难怪是以赛亚写了这些的经文四百年之后来到来了一位的耶稣，这一位最优秀的那一位的仆人，他就说你们离开了我什么也不能做。这个就是仆人，因为由开始到末了 都是神在那里带领，都是神在那里扶持。如果你和我一离开了祂，我们一点一点 都不能够做。一离开了祂，我们就等于零。让我们一起祈祷。让我们用片刻的时间来到安静，用自己的话语做一个回应。在这里讲的仆人的一些特色，有没有在哪一方面是你需要特别的要留意？是不是要在这里顺服他的话呢？有没有需要在我们的言语上在做调整呢？或者我们觉得累了，觉得灰心了，我们想退呢？好，我们就将这些的心情来到带去到主那里，交给他，让他的灵再一次的在我们心中来到更新我们。天父，多谢你垂听我们每个人在你面前的心愿，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